接着我们要进入三个基要信仰中的基督论。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，他具有完全的神性，也具有完全的人性。这是基督论我们开宗明义介绍最基本的定义，最简单的定义。我要介绍一本书，我很喜欢的一本书啊，我从他的书来开个头。这个是美国作家杨斐利的一本书，叫做《耶稣真貌》The Jesus I Never Knew， 已经翻成中文了。从三位一体进入基督论，那个关键是基督的神性还要再加上人性。三位一体的争辩重点是放在基督的神性，一旦进入了第二个基要信仰基督论，我们就是再加上一个人性。所以杨斐利的《耶稣真貌》里面，他特别强调基督的人性。好，我读几段给各位听啊。说耶稣所欣赏的人啊，可能都是被神学院开除的人，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，无论是宗教或者是政治界的当权者，都认为耶稣是属于造反派，他是一个扰乱治安的坏分子，他说话行事都像一个革命家。耶稣蔑视名声、家庭、财产以及传统上用来衡量成功的标准，就我们认为很重要的是耶稣都不屑一顾，所以耶稣可能在今天的教会或者在神学院里面，他说不定是不受欢迎的，跟古代是一样的。耶稣从来没有提过他的同胞日常重要的话题，就是当时的犹太人，他们最常谈的就是哎呀，我们的圣地，我们的圣殿被罗马人占领了，耶稣从来不提。但是耶稣却拿起鞭子，把那些犹太圣殿里面磨砺的人，那些兑换银钱的，那些买卖牛羊鸽子的商人全部赶出去了。耶稣极力的劝勉人要遵守摩西律法，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可是耶稣自己却以破坏律法出名，比如他不守安息日。耶稣会为同情一个陌生人而伤痛，可是却对他最好的朋友大声的斥责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这是对彼得的斥责。耶稣最被人家抓把柄的就是他犯安息日，还有他跟罪人做朋友。他对那些有钱的人，比如税吏或是行为不检点的女人毫不客气，可是这两类人却总喜欢跟耶稣在一起。所以各位，你会不会觉得耶稣真的是特立独行？好，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，会不会常常带着尼西亚或者是加克敦的镜片呢？加克敦就是基督论所制定的信经，我们上了一点神学课，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搞懂了耶稣了，可是这跟会不会跟福音书所描述的耶稣是很不一样呢？就是一方面耶稣是跟你我一样是一个完全的人，可是另一方面耶稣又是跟你我一样完全不同。教会想要说服人们相信耶稣是人的困难度，跟证明耶稣是神，相去不远。当我们讲基督的人性的时候，耶稣是完全人的时候，我们尽可能的用人的角度来理解耶稣。我们在介绍三位一体的时候，已经提供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以及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经文，现在再多给各位几处经文来说明耶稣的神性。约翰福音8章58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59节，于是他们就是围观的那些犹太人，拿石头要打耶稣。究竟耶稣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，犹太人竟然要拿石头打他呢？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，其实这句话是话中有话，也是圣经最难最抽象的一句话。它是出自于出埃及记3章14节，上帝向摩西显现，上帝向摩西启示他名字的内涵，我是自有拥有的， I am who I am， 万有都是依靠上帝而存在， 上帝就是万有存在的根源，神就是他自己存在的理由。所以当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，那个就有了我，他的原文意思就是我就是。所以敏感的犹太人一听就知道，哇，这个人把自己等同于上帝，这个等于是亵渎神，所以他们拿石头要打耶稣。这一节耶稣很清楚的自我启示，他就是神。约翰福音17章第5节，耶稣的祷告，耶稣说，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与你同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同享荣耀，这个荣耀是世界以前的荣耀。耶稣很清楚的表明，世界还没有存在以前，父子已经同时存在了，而且他们同享尊荣。这一节再度的表明他是完全的神。是路加福音5章20节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你的罪赦了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，这说健忘话的是谁？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耶稣接着说，24节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没有错哈，只有上帝才有赦罪的权柄，这是在以赛亚书43章25节。但是耶稣很明白的宣告，人子在地上行使上帝给他赦罪的权柄，耶稣基督就是神。圣经还有其他很多的经文揭示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，他跟天父同享尊荣。我们现在正式的进入基督的人性。圣经多方的启示，耶稣跟你我一样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，他不是看起来像人，他实际上就是人。圣经的证据也非常的多哈，我们举一些例证。比如耶稣会疲倦，上帝不会疲倦，上帝不需要休息，上帝不睡觉不打盹。这是诗篇121篇的经文哈。但是耶稣是人，耶稣会疲倦，耶稣需要休息。约翰福音第4章记载，耶稣有一次他从南部的犹大要到北部的加利利，他途中经过一座城叫做叙加。圣经说耶稣走路困乏了，就疲倦了，需要休息。休息的时候他口渴了，需要喝水。他向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。在十字架上耶稣快要断气的时候，他说我渴了，所以有人就拿醋给他喝。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禁食40昼夜，饿了，所以撒旦就前来试探他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。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一开始就介绍耶稣的家谱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他的爸爸是约瑟，妈妈叫做玛利亚。路加福音第2章52节说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耶稣跟你我一样有难忘的童年，耶稣跟你我一样他也有脾气他也有喜怒哀乐。在迦拿的婚宴里，耶稣与人同乐。拉撒路死的时候，耶稣很哀伤圣经最短的一句话，耶稣哭了。耶稣有赤子之心，他看到很多人在圣殿里面买卖牛羊鸽子，很生气拿起鞭子就把这些人赶出去了。耶稣说神的殿应该是祷告的地方，怎么可以把它变成贼窝。最后耶稣被钉十字架，身体埋葬，复活的时候把钉痕给门徒看。凡此种种的迹象显示耶稣跟你我一样具有完全的人性。各位，我们要开始进入第二个纪要教义的核心部分，就是开始有一些词穷，一些讲不清的地方，那就是奥秘。吊诡的现象开始出现了，神性跟人性是绝对冲突的。神性是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上帝是永恒的，上帝是不改变的，上帝没有开始，没有结束。可是人性是有开始，有结束。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，他就不可能在耶路撒冷。耶稣的人性受到时空的限制， 人性是有生老病死，会改变，但是神性不改变。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他同时兼具这两个冲突的本性，所以当这两个冲突的本性汇合成一个位格的时候，就有很多有趣的问题出现了，一些疑难杂症的问题就开始发生了。按照他的神性，他是无所不知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谈基督的人性啊，所以基督是不是无所不知呢？有时候耶稣的表现好像是未卜先知，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耶稣就已经预告了啊。比如约翰福音一开始啊，有一个人叫做拿单叶啊，拿单叶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耶稣就已经看见他了，而且耶稣第一次跟他谈话的时候就说，你是心中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。耶稣连人里面的心态都能够看到，耶稣好几次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，而且事情也果然照着耶稣所说的应验啊。比如耶稣有一次对门徒说你们到对面的村子去啊，你会看到有一批驴驹拴在那里啊，你把它解开牵到我这里来啊。如果驴驹的主人问说你们要做什么啊，你们就回答说主要用它。又有一次耶稣跟门徒要过逾越节哈，耶稣就交代门徒说，你们进城去哈，必看见有一个人拿一瓶水迎面而来，那你们就对那个人说，夫子说啊，老师问客房在哪里，我好与门徒吃逾越节的宴席，那那个人就会为你们预备，会为你们摆设一间整齐的大楼。那果然事情也是照着耶稣的预告实现了。耶稣有没有什么事是他不知道的呢？耶稣说过啊，末日的时辰除了父以外没有人知道啊，连人子也不知道。神学家的解释啊，马丁路德说，道成肉身的基督啊，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是自愿的限制自己的神性，他撤回他的神性啊，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七节所说的，基督道成肉身，他虚己到一个地步，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子。我们的救主他具有两个身份，两个本性，有时候是只有神性才有的。他的人性有没有这些能力呢？或者是人性一定有的特质，耶稣有吗？希伯来书是讲论耶稣是人性非常精彩的一卷书哈，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几处经文，第二章十七、十八节啊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这句话很重要哦。耶稣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。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弟兄就是指所有的人啊，就包括我们。那相同到什么地步呢？那你可以说几乎每一样都相同啊，但是至少有一样是不同的啊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至少这样耶稣跟我们不一样。那么耶稣的心灵，他的意志会不会软弱呢？四福音书有很生动很诚实的描述啊，耶稣的信心，耶稣的意志，他的感情也有软弱的可能。在客西马尼园，耶稣想到十字架的酷刑就惊恐起来，他就害怕起来。惊恐害怕就是心灵意志的软弱。耶稣也怕死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我怕得要死，我忧伤得要死。耶稣成为人，他也被人性的软弱所困。耶稣有没有人性的需要，生理的需要？耶稣有没有情欲？这个情欲，请大家先不要用负面的思想啊，我现在讲的情欲是指正常的生理的需要。耶稣有没有？那我想二十多年的教书哈，现在大家的答案也是肯定的。耶稣的人性如果跟我们一样的话，那当然他有这样的需要。 耶稣为了人天国的缘故，耶稣他甘愿舍己，他克制了人的正常需要，他愿意放弃安逸的家庭生活，婚姻的需要。食色虽然是性也，但是还是不太一样，不吃饭一定会饿死，没有性生活还是可以活得下去的。如果耶稣真的有结婚生子的话，根本不会威胁他的神性，而且是更加的确实证明了他人性的真实。所以我们欢迎这种说法，虽然耶稣为了神国的缘故，他没有进入婚姻家庭生活。希伯来书说他没有犯罪，没有犯罪是结果，但是过程里面有没有犯罪，有没有可能犯罪呢？安提阿学派的神学家说，耶稣基督必须跟你我一样，有七情六欲的试探跟干扰，这样他对抗罪恶才是真实的。试探是用来说明耶稣人性最好的一个证据，试探就是考试，考试就是代表有可能失败。同样的，如果耶稣没有失败的可能的话，那撒旦不用来试探他。亚当在考试中失败了，幕后的亚当，耶稣基督他同样的面对考试，亚当夏娃所失去的战场由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回来。耶稣当然有软弱，当然有犯错的可能性，这样试探才是真实的，否则试探就没有意义了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，耶稣没有犯罪，因为圣灵保守他，耶稣倚靠圣灵，他自始至终顺服上帝，所以为我们赢回了最大的胜利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这一节经文很安慰人，感谢主，耶稣自己既然被试探，就能够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人，包括你我。因此我们的信仰是大有盼望的。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考试中失败了，耶稣基督在旷野中他面对同样的试探，那一只蛇，那一只古蛇，古代的蛇，在伊甸园里面问人，问亚当说，你可以像神吗？同一个试探者在旷野问耶稣说，你可以真正成为人吗？那个现场是没有别的人哦，所以这个细节一定是出自耶稣本人，耶稣觉得有责任把这一段故事，他个人的挣扎公开给他的门徒，所以才传递到我们今天，我们才知道哦，耶稣也经过那一段试探的过程。那三个试探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从殿的顶端跳下来，神会吩咐他的使者拖住你的脚，你如果跟我下拜，我就将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富贵赐给你。这三个试探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邪恶可言，可是有一些极为关键的事情发生了。有人说说旷野的试探是耶稣跟撒旦第一次的相遇，终于碰到棋逢对手。撒旦对道成肉身的耶稣好像是云里雾中看耶稣，他搞不清耶稣是何许人也，耶稣究竟只是一个普通的人，像亚当夏娃一样，或者是耶稣是上帝的显现，或者是耶稣跟撒旦一样是一个有能力但是受到一点限制的天使。所以撒旦是向耶稣挑战，他要借着耶稣能不能行神迹来侦测耶稣这一位仇敌的能力。我最后要再禁闭最难的一个问题，面对耶稣具有完全的人性，那请问耶稣基督有没有罪性，有没有原罪？大概有三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耶稣有罪性，有犯罪的可能。好，第二个可能是耶稣没有罪性，可是有犯罪的可能。那第三个是基督没有罪性，也没有犯罪的可能。这三个可能性最后的答案是耶稣没有犯罪。我自己是采取这第二个答案我觉得是比较温和安全，最不会引起争议的选择 就是耶稣他没有罪性，但是他还是完整完全的人性，因为他是回到亚当夏娃堕落以前的人性，就是那个没有被原罪辖制的，没有原罪包袱的人性。童女生子跟道成肉身也是非常相近的教义。耶稣同时是人也是神的身份，并不取决于童女生子啊。耶稣没有罪性也不决定于童女怀孕啊，因为整个人类都已经被原罪污染了，所以玛利亚是人，她当然也有原罪，也会传递原罪给后代咯。所以童女生子啊，其实在神学意义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啊，它完全是上帝的恩典，那它也是一种奥秘啊。好，我们今天耶稣基督